这赵忠啊，在酒席宴上对黄天霸和季全两人说出了一句足以使他俩人震惊的话。赵忠说，你们要寻找的那杀人凶犯我知道。沈眼季全听到这，把赵忠看了一看。赵忠，你是不是喝多了啊？哎，怎么喝多了？我真的是，我知道。黄天霸说，不对，赵大哥，您真要是知道的话，为什么您不去跟苏州府的知府说呀？为什么我们到这来的当天您不跟我们说呢？怎么单单今天在这酒席桌上您才跟我们说这句话呢？哎，天霸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你们刚一到苏州，你说我就到你们跟前儿就说我知道杀人犯呢？啊，我能那么干吗？再者说了，我想跟天霸你见一面，我看你对我如何，还认不认识小时候这朋友。如果你要跟我不认识了，当了官了，劲儿大了，不理我了，那么这个话我也就不说了。我要看看天霸你这人身居高位，本性改没改。今天我请你到我家里边来喝酒，你来了，这是瞧得起我。正因为这样，在酒桌上我才跟你说这句话的。掏肺腑之言，如果说今天我去请你，你以什么为托辞，说什么也不来，这事儿啊，我也就不说了。哦，赵大哥，您知道这个杀人凶犯是谁，那么又为什么不跟苏州知府说？我跟他说呀，没用。这苏州知府啊，那就纯粹是一个废物，傻小子不认这大豆腐，白费。我跟他说完了，他也抓不住，他要抓不住啊，弄不好了还得给我惹一身麻烦。怎么呢？天霸，跟你讲吧，这杀人凶犯跟我是朋友，跟您是朋友，您这不是开玩笑吧？怎么能开玩笑呢？是真的。赵大哥，如果他跟您是朋友的话，您点出他是杀人凶犯，您这不把朋友给卖了吗？天霸，我跟你说吧，你赵大哥这些年闯荡江湖也是饱经风霜呀，对人世上朋友之间的事儿我颇有感怀。朋友这是统称两字，这朋友里边可分着各个等的。朋友之间有知己朋友啊，有萍水之交的朋友，还有相依的朋友。知己朋友比不是咱们哥俩，咱们哥俩这就是知己朋友。从小的时候咱们一块上树偷个老窝，你那后脑勺上摔了个疤，我今天还记着，我跟你一提起来你还认识我，还能叫出我的小名来轮子，我能叫出你的小名懒儿，这叫知己朋友。从小就认识，谁怎么回事都知道，穿着开裆裤呢就都互相了解了。儿时的真诚直到今天还保持着。再有一种呢，再有一种就是萍水之交的朋友。你像我在苏州府大大小小也算一个知名人士，往往有很多人慕名而来，跟我一见面就套近乎，咱们不能表示冷落呀，对不对？咱也跟人家假亲假热，实际上心里边并不热，表面上是一种礼节性的。哎，这叫萍水之交，一面之食。还有一种呢，是相依的朋友。这种相依的朋友最多，比方我吧，我在苏州城里边我又有买卖，同时呢我又结交官府， 天霸，我什么事儿都不瞒着你，我要做买卖吗？这商界我得有朋友，没朋友我这个买卖就做不活。那么我本身又有点功名，是吧？我是文举人武解元，跟官府之中自然呢也就有些来往，同时啊跟官府中的来往还直接影响到我这个生意能不能做得兴隆。再者说呢，我是练武之人，武林之中又有相交的朋友，这武林中的朋友就复杂了，这里边呢有的在官府里边当差，有的属于绿林中人，绿林里边这些人你不能得罪他，他找你来了你要瞧得起他，他也不能加害于你，甚至于说呀有的什么事儿啊你通过他们还能够得以解决，你要把他们得罪了你就不能倒好。有句俗话说呀，能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，绿林之中这帮人这都是帮小人，只能跟他往来嘻嘻哈哈，跟他像有点依附关系，有的时候他求你办点事儿，但是不能动真的。所以说我这朋友里边有若干档次啊，我跟你说这杀人犯他是我的朋友，他就属于跟我是那种相依之交的朋友，他是绿林中人。哦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这人在哪儿住？他是干什么的呢？哎呀，这人姓谢，单字名彪。按说在这苏州城里边不知底细的人还都管他叫个谢二爷，开一个大绸缎庄，这绸缎庄有个名字叫三虎绸缎庄，三虎就是用他那名字，虎字加三撇，三虎为标。这三虎绸缎庄买卖不错，他呢因为官司两面都通着，这个人做事也很灵活，别人都管他叫谢二爷，我心里有数，暗地里他是个江洋大盗，他可不光开绸缎庄买卖，背地里什么事都做，只有顺手他就敢干。我光提这谢彪啊，大概你还想不起来，他哥哥肯定你知道，谁？他哥哥当初就在直隶那一带，那是有名的大盗，一只曹叫谢虎。黄天霸已经当时就一激灵，暗想一只曹谢虎是被我抓住的，是死在我的手下啊！谢虎的兄弟，对天霸，他对你有杀兄之仇啊，他可没少骂你，当着我的面尽管他骂你，我假装不知道，就好像我跟你素不相识一样，咱俩这层关系他不明白。这个人在绿林当中有一个外号叫寻花蜂，好色，好像寻花那蜜蜂一样，一见着头发长的漂亮女人他就走不动了。我为什么说他是杀人犯？我有一足够的凭证。哦，这凭证在哪儿？你听我说呀，他呀偶尔的有时候就找我来，约我上外面去玩一玩，吃酒啊，练武啊，逛逛风景啊。那天他领着我到外边上太湖坐游船，在太湖的游船上我们两个呢在船上饮酒，当时还有另外两个掌柜的，一共是四个人。我们在这喝着酒的功夫呢，游船的那头有这么两位女子，一个是小姐，一个是丫鬟。叫人谢彪啊，一眼就看见那小姐，那小姐长得是真有几分姿色，挺漂亮。完了，这谢彪就说了：“说你看咱们四个人啊，四个和尚在这喝这酒，一点情趣都没有，在这船上呢。”你要想找个弹唱歌舞的，一时又找不着。你瞧那边那俩妞们，咱把他叫过来， 让他陪咱们喝点酒怎么样？我说素不相识，那人家能过来吗？你仔细看看，那可不是青楼女子，人家是正经人家的姑娘，弄不好你惹翻了，这就不好办了。这谢彪哪在乎那个呀？没关系，咱给这点钱，怕什么呀？结果这谢彪就过去了，过去他就跟人家舔着脸跟人说：“哎，说二位，哎，你看来是一个小姐，是一个丫鬟了。哎，您二位，请到我们这桌上坐着喝两杯酒怎么样？”人家把他脸一沉，根本就给他来一大窝脖。这一窝脖，这谢彪是一脸的不自然回来了，坐到我们这桌上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怎么样，挨胖了吧？”啊，谢彪把这嘴一撇：“你瞧着，大哥，他不是在这把我窝了吗？我还是下定这主意了，非把他弄到手不可，我让他逃不出今儿晚上去。”他这话可说了。后来我们这游船靠岸之后，人家那小姐跟丫鬟上岸先走了，我们四人一分手，我眼瞅着这谢彪瞄着那姑娘的后影，他就走下去了。后来怎么着我可不知道，但是我敢断言那姑娘逃不出他的手。这人办事我知道心狠手毒。天霸，我就给你提供这一个线索，足以说明他就是杀人凶犯，而且他办什么事不留后患，干净利索。他肯定把那姑娘给霸占强暴之后，他把那姑娘给杀害了，就扔到河里了。我呀上那苏州府的衙门里边去了一趟，我特意看了看那具女尸，我一看那具女尸就是那天在船上把我碰到那姑娘。我看到这里呀，我这心里边上下翻腾啊。天霸，不管怎么说咱们是证人呐，到任何时候咱们的良心得摆到当中间。我就想十七八如花似玉人那么一个大姑娘，你谢彪就那么手狠啊？你把人家强暴完了弄死就扔到河里了，这边对的就天理嘛。但是我不敢说，我怕说出来之后抓不着他就麻烦了。大哥，依您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说完这些话，我跟你得讲明白。第一点，你可无论在任何时间地点什么场合都不能说是我跟你说的，你要把我暴露出去之后，那你将会给我引来杀身大祸。这谢彪可是在绿林之中广交朋友，他有一个联络网啊，他究竟认识多少绿林大盗我也说不清楚。甚至我跟你说，就是皇帝丢失那国宝在这个地带丢的，我都怀疑跟他认识的人有关系，也不见得是他偷盗的，盗宝之人说不定他就认识。第二，你如果想破这个案子，你必须先把这谢彪你把他抓住，你是先抓人后问案。黄天霸说现在还证据不足啊，我仅是从您这儿听到的这么一点线索，我又不能把您说出去，我凭什么抓人家？那就完了。天霸，我怕就怕你这手。你说我跟你说的这个线索你又不敢把我说出去，所以你还不敢抓他。你要不敢抓他，那干脆这事儿全当我跟你没说，你就让谢彪自己是逍遥法外。如果说你想试探性的我要访一访这谢彪，我找点证据，你只要跟他一贴边，这个小子那鼻子比狗子都灵，他自个儿就明白，看事不好拔脚一跺他走了，哪儿找他去？天涯海角到处都是他存身之地，你这案就没日子破了。照您这说必须得先抓他。对，先把他抓了。我都担心你们这帮差官能否抓得住他，你要把他抓跑了，不但说你这案破不了， 我天天家里边就得加强看宅护院的，他会怀疑到我的身上啊，弄不好他来找我算账。哦，赵大哥，好，冲这手我得谢谢您。哎，该的，好，该。黄天霸在赵忠家里边吃喝完毕之后，跟沈眼季圈两个人跟赵忠告辞。回来走的路上，黄天霸就问季圈：“您看这个事应当怎么办？”沈眼季圈说：“怎么办？不跟别人说，得跟施大人说。如果不跟施大人说，这个事就不好往下做了。听听施大人怎么个意思。”两个人回到公馆，先来到施大人的寝室，跟施大人一讲。施世伦一听有这样一件事情，哦，谢彪、荀华峰是谢虎的兄弟。施世伦说：“天霸，依你之见呢？”黄天霸说：“我斟酌再三，觉得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个线索，可不能让它断了，那就得按赵忠说的这样，先把谢彪抓起来。”那么这个谢彪现在在三虎绸缎庄了啊，他是三虎绸缎庄的掌柜的。施世伦说：“这样，你先打听打听这谢彪是否在家，如果他准在绸缎庄没有出门，明天可以这么做，你们派几个人到那儿去抓他，但是可不要明火执仗的到处去抓他，你们必须化妆前往，要设一个圈套，使他自然而然的被你们抓获。自然而然。”施世伦说：“你看这样怎么样？”施大人当时对着黄天霸就说出了一个自己设计出来的计谋。当把他自己的想法跟黄天霸说完之后，黄天霸一身大直：“大人，您说的有道理，就按您说的这么办。”黄天霸立时派神眼计权又上赵忠家里边去一趟，去一趟回来之后告诉黄天霸，赵忠证实谢彪就在家里没走，明天白天就可以动身去抓他。到了第二天早饭以后，黄天霸找来了几个人，找的有王建臣、郭启凤、哈三把、何洛通、关蔡、关小七、赵碧、赵连成，又找来了金德利，把这几位找到一起，黄天霸跟他们就把施大人所设的那个计谋讲述了一遍，而且各自做好了分工。黄天霸把金大力叫到跟前说：“金爷，今天你跟着我走。”金大力说：“好嘞，我就听你的，就那么办。”黄天霸再一次嘱咐几位：“今天要抓这个人是一定要活的，绝不能要死的。”赵飞说：“好了，来吧。”几个人一起动身，才有三虎绸缎庄活擒寻花风。